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来了，现在是周一到周五的栏目，在这里有乐意，还有
大家好，我是姚谦，乐意也好。
牧师，你觉得自己是个守传统的人，还是喜欢改革的人呢？
其实两方都，两方都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啊？
一方面守传统，另外也不喜欢一成不变。
我觉得牧师是比较很灵活的人呢，有些时候就守传统，有些时候就要改革就改。那这里呢，我们的栏目已经进行了到第七次，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就是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哈，不是对着干，对着看，就是希望比对两卷书卷，然后就让我们透过这种对比呢，更明白两卷书卷，而且更容易看到王国时代的一个比较大的图画吧。牧师，我也不敢担保肯定能看到整个大图画。
个人觉得这两卷书如果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呢，一定这个大图画都很明显。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去建构这么一个大图画。那为什么刚才我问牧师是否喜欢改革呢？因为今天我们谈一个哇，宗教改革的先驱是谁呢？牧师，
这个呢，他的名字要听清楚，叫约西亚，不是约书亚。
对，是约西亚。对，他的宗教改革呢，不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哇很重要的一笔呀，而且成为后世信仰与敬拜的一种典范啊。那今天呢，在圣经两大的历史书《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我们就拿出来讨论什么，就是约西亚宗教改革的一些相关的记载哈，就会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哎，他们是有同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就来看一看，而且看看究竟背后是蕴藏了怎么样的思想或者重点呢？希望是深入浅出。那牧师，我们往下就一同来努力了。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
真道分解，
《列王记》《历代志》
对着看。
那以下我们就以历代志为一个重心哈，就好像把它放在基础，对比两书有关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描述。那首先呢，我们看看两书的结构还有内容的概览，经文相关的经文，我希望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之后也一定要去看一看，就是列王记下22章1节到23章30节，还有历代志下34章1节到35章27节哈，是相关的经文。那么他们其实有内容是共通的，都是讲述约西亚登基改革修理圣殿、立约、守逾越节，直到他去世，全部的过程哈，都是两书的讲及的。不少学者认为的历代志的作者是以列王记为蓝本，再加上自己独特的视觉和补充，这一点很重要。编修哈，比如对约西亚作王的评价修葺圣殿啊，寻获律法书啊，女先知乌勒大的预言啊，重新立约哈，就是约西亚带领民众与神重新立约，要守律法哈，所谓重新立约就是这样的意思。前面讲这些内容呢，都是直接引用哈，就是改的很少，或者是改编一下自那个列王记，但是也有是列王记没有的。那个历代志作者补充的就是立位人呢，突出立位人的角色，他们在圣殿收上的角色，还有逾越节中立位人的角色，还有约西亚早年就是发现律法书之前的改革，还有他死的时候写的非常的细节，这些都是历代志独有的一些的补充。
乐意刚刚跟大家提出这个概览。那么如果我们也看这一次呢，约西亚王呢，这个宗教改革跟 他发现这个律法书那个先后秩序呢，两卷书呢，其中呢我们就找到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宗教改革跟他找到律法书的先后秩序呢，这方面要了解一下。
嗯，
那如果我们看列王记呢，那里记载呢是从约西亚他做王18年，那个时候做祭司那个叫希勒家呢，在圣殿发现律法书，从这里开始来讲的。
嗯，
那么约西亚呢听见律法书，他就展开呢大规模的宗教改革。
嗯，
换句话说，律法书是改革的起因啊。嗯，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啊。
嗯，
但是如果看历代志呢，他就补充了，哎，这个王之位18年之前呢所发生的事。
对，列王记是空白的。嗯，
对，所以呢，历代志就记载呢，约西亚做王第8年呢，他就开始寻求神了。
哦，就是16岁。嗯，
对，那么第12年就是他20岁呢，就历代志就记载他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嗯，
那除掉偶像跟丘坛，而且呢在北国也这样行哦。然后呢，历代志也告诉读者，继位18年呢，这个王就修葺圣殿，然后呢又记载说，哎，律法在修殿过程里面呢是偶然发现的，
就是那个律法书被发现。
所以呢，就这样表达呢，就更像是改革之后的礼物了。如果大家要参考呢，详细呢就看历代志下34章。
嗯，
那如果刚刚这样的提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安排呢？
嗯，
那么学者呢，人就这个方面的人就认为呢，可能是历代志的作者要解决一个呢神学的难题。
嗯，
啊，什么难题啊？就是读者只看列王记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有一种的疑惑。那么约西亚在当之后17年都没有改革，是不是跟他前任王啊好像
不好的王
亚门呢，这些王一样呢？为什么神也没有惩罚他呢？所以呢，就推敲呢，历代志是特意补充他继位17年之前呢，约西亚的事情呢，就强调，哎，这个约西亚从年幼的时候呢就寻求神，那么他成年往后呢，就立刻初步来洁净所有的地方，甚至包括北国的地区。
嗯，
主要是强调，哎，这个王他是自发的，也是有主动性的，而且他在神面前也是抱一种敬虔的心智。
所以从中就看到律法书在两书的描述之下有不同的角色。在列王记当中，他就好像是进一步改革的一个动力，但是在列王记呢，就好像是神在他初步改革之后送他一个礼物。其实他当中也没有矛盾呢，就是初步改革以后神就让他发现律法书，然后再深入再大规模再进行改革。
这个是视野的问题咯。大家如果再念这两卷书，可能你也有同样的发现。
嗯，我们的大图画就清晰了一点呢。第三点，我们想对比两卷书，对着看的是改革的范围还有动力。那么在改革的范围方面呢，列王记它的焦点比较明显呢，就是清理圣殿啊，清除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偶像和丘坛，还有也处理呢伯特利和撒玛利亚的丘坛，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23章4到20节。那么历代志呢就分两个阶段了，先是洁净各地，刚才谈过了哈，就也包括北国的地方，然后才修理圣殿，然后就噔噔噔发现律法书，又再进一步改革啊。他的那个进一步改革就短短几句交代，但是在列王记呢，就是刚才说的 王下23:4-20就讲得很详细，所以历代志特别强调改革的广度哈，因为他初步的改革刚才说了职位18年前的改革呢，不仅在耶路撒冷，也扩展到各个北国支派的土地，那是改革的范围哈。念念经文给大家听，就是历代志下34:6-7，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是改革的范围哈。刚才讲了历代志是比较侧重全地都改革且修葺圣殿，那么列王记焦点就在圣殿哈，就在圣殿也清除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偶像，所以它的范围呢是比较细的。对于北国的地方，只是谈到伯特利和撒玛利亚，就没有像历代志那样谈到差不多很多北国的支派，这是第一点。那么改革的动力什么的，牧师来讲讲了。
那动力呢？刚刚我们已经说过，列王记呢，作者只提到呢，约西亚王呢发现律法书之后呢，就开展进一步的改革。那这个就会让读者呢，我们也侧重律法书的影响力，让我们觉得呢，律法书所记载的应许和咒诅呢，是这个约西亚王的改革的重要的推动力。
就是不想有这些咒诅，想得应许。
但是历代志呢，如果我们看这里呢，他的改革的动力是来自这个王啊，约西亚王个人，他自幼年呢就寻求神的心，是他成年往后呢首要的做王的责任。所以呢律法书呢就成为呢改革的果实，或者说神给他的奖赏，不是启恩。那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下这个34:3呢，就这样说，当时还没有发现律法书的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记载呢就是这个先后好像不一样。
但其实这重点不同哈。那么我们谈谈第四点，就是对利未人和圣殿的重视。那其实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历代志的作者是特别重视利未人和圣殿礼仪的，这一点在约西亚的改革当中再次反映出来哈。记载在那个历代志34:9-13，还有35章。那利未人呢做什么呢？这是那个历代志独有的，利未人成了修殿哈、修理圣殿的督工、管理者，还有多元的专业人才哈、不仅是宗教的功能，还包括他们会处理工程、财务、守门、歌唱哈。那首逾越节的时候，利未人要负责宰杀那个祭牲、分配祭肉、献上音乐哈、与祭司是密切的合作。这些在列王记几乎是没有提及的，显示出历代志的作者与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历代志，我们相信很多学者相信写作的年代，就是归回之后建圣殿的年代，当时利未人地位提升，当时利未人被重视。
所以呢，利未人呢、从这个角度呢，他们的角色呢，在这个历代志呢都
被强调。
对，
列王记都看不到了。
那我们来到第五点呢、
很重要啊！
这个呢就是过逾越节啊，这个节期呢有独特的来表达的。在守逾越节这个记载上呢，相对于这个列王记呢，历代志呢，我们发觉呢，它是用那个篇幅呢是比较多的，
多很多。
那列王记呢，如果我们要查找呢，只用3节经文就简单交代这个逾越节那个是列王记那个23:21-23，
只有3节。
那历代志呢，如果35:1-19呢，就差不多10-20呢，很详细来表达，怎么准备啊，进行如何啊，评价这个逾越节整个过程呢，历代志都交代很清楚。
对，
而且也强调这个约西亚王啊、祭司、利未人等等呢，而且还有全体百姓呢，
这个很重要，
集体来参与哦。那、这个呢，我们就发觉真的是好像我们对历代志的认识是突出。 祭司跟利未人在这个礼仪里面他们的重要性。
嗯，
好像历代志呢就特别来指出，哎，这个字先知撒母耳以来呢最隆重最合乎律法的逾节，我是这样的表达，他特别这样讲呢就有特别的意思。如果我们参考35章18节呢，那里记载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呢，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哪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呢，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
哇，很高的评价。
那这句为什么作者这么高调呢？大家可以深思一下。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看看列王记也指出，哎，约西亚这一次守节呢是自从逝世以来呢没有这样的守约节的，他也有表达。不同的是他没有强调全民的参与，刚刚我们念就是全体百姓集体参与，也没有具体指出，哎，是自从撒母耳最后一位逝世以来的盛世。有学者认为可能呢历代志的作者也认为西西家王刚刚姚倩也说了守逾越节30章哪里呢，也不能够跟这个约西亚王来相比。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可能是西西家不是在传统的正月14日来守逾越节，那个就是2月14日守，
本来应该正月14日，他就延迟一个月，因为还没有准备妥当。
对，也没有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为前来的北方支派进行洁净礼。
我们表达了一些学者的观点给你参考啊，也欢迎你们去研究去回应。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神，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我们来到约西亚的死亡了。这么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生的结局呢是比较悲惨的。两卷书都记载了这个宗教改革家哈，真的可以称他为宗教改革家哈，约西亚战死的。但历代志呢加插了很多的细节和神学的反思哈。那历代志就描述约西亚之死呢，一个学者的发现哈，
这特别了。
恶王亚哈的死法相似，暗示他的最后抉择上失去了寻求神谦卑自省的心。那就按照历代志的神学是这样说的，历代志下7章14节，如果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就蒙垂听和赦免，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给王的应许。但现在呢就发现他在出征之前这一次没有写明他是寻求神的指引的，所以结果就战死沙场。那么历代志中的约西亚与亚哈战死场景呢有一个对照哈，我先把经文说出来。有关亚哈的死亡的场景记载在历代志下29章至34节，那么有关约西亚是历代志下35章20到27节。那牧师我们就一人讲一点好不好？
好，
首先我们看到有关亚哈的死亡就是历代志下的18章，怎么写呢？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29节。哎，原来约西亚那边就是35章怎么说呢？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也是改装啊，要与他打仗，真的挺相似。那是22节。那另一点请牧师说说。
对，同样18章跟35章的对比。
嗯，
那么18章哪里说有这个人呢随便开工，和巧呢就射日以色列王的那个 夹缝里，
就是有关亚哈的死亡。
对，但是三十五章哪里说，哎，这个弓箭手呢射中的是约西亚王
啊？真的都是被
对比了，对，
射死了，很像。往后了，亚哈呢？那经文是那个十八章的三十三节，王对赶车的人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这是亚哈的死亡。哎，轮到那个约西亚。
那么约西亚王呢？这里三十五章就记载呢，王对他的臣仆说：“哎呀，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
哦”真的很像，
是差不多啊。
嗯，好了，最后就是亚哈了。那个十八章三十四节，约在日落的时候，王就死了。
同样三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哎，送他到耶路撒冷，这个约西亚王他就死了。
嗯，这里看到强调约书亚呢，真的比较像那个亚哈哈，像那个恶王啊死的时候，嗯，有点可惜。另外一些对比就是，历代志那边就强调约西亚没有听从神界外邦王，就是尼哥埃及法老尼哥之口的劝告，哈，一意孤行就导致失败了啊。
另外也特别记载百姓啊男女歌唱者为他做哀歌，那么显示这个约西亚王之死呢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后来他们也亡国了，就像约书亚一样不听神的话哈。相对来说列王记的描述呢就比较简单直接了，没有写那么多东西，只是描述法老杀了他，法老尼哥杀了他，然后有人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安葬，就没有把他的死和亚哈之死呢来做一个对比。这是历代志特别的描述，我们注意啊。那么第七点，牧师来讲讲，就是有关约西亚的独特的评价与神怒未息，这是列王记所特别有的。我们对比一下历代志怎么说。
这个也可以看到两卷书这个神学取向有差异了。这里呢特别来需要特别指出呢，列王记在最后差不多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对约西亚的独特的评价跟神学的判断，那这个也是跟呢历代志最大的不同之一。那列王记呢二十三章二十五节就给约西亚很高的评价，说，哎，在他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那这句话呢把约西亚呢塑造成，哎，生命记神学笔下呢最理想最彻底的律法之王，
就是把他塑造为非常遵守律法。你看他的改革也是列王记只记载他发现律法书之后的改革。
但是呢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紧接就指出了，哎，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烈怒仍不止息，是因着马拿西王诸事来惹动他，也就是说尽管约西亚如此敬虔改革如此彻底，神也因着马拿西王的而行呢，他发的怒气仍未消除，南国的灭亡是已经不可避免。历代志完全没有引用或者说改写这段高度评价，也没有提到神怒未止息。那么作者呢选择将焦点放在约西亚个人的敬虔、群体守节、立位人跟圣殿礼仪的恢复上，这个呢就不是生命继续的无可挽回的审判这个重点所可以来比对了。那么历代志这个删减呢可能反映了历代志的作者希望将读者的注意力从约西亚作为理想的王个人成就来转向，哎，群体敬拜跟律法的实践，而且这样呢也淡化了无论多少敬虔历史审判仍不可以逆转这种悲剧的色彩。所以呢我们注意到历代志这样说，自从撒母耳以来呢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节，三十五章十八节。所以呢还是那一句，他注重的是圣殿礼制的恢复。
对，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不是说没有这样的王出现啊。这里看到那个重点，这个差异呢不仅是文本内容的不同，更是两书神学取向的一个分别和牧师。
对，所以列王记强调生命记神学的因果报应跟历史呢不可逆转。但是历代志呢他强调是这个约西亚王他主动寻求神，改革呢是信仰生活的自然的流露。那么律法书 是神赐下的礼物，改革跟律法是互为因果，形成一种的良性的循环。
嗯，
合神心意的敬拜制度带来民族的复兴。
所以还是一句，列王记就强调律法还有审判，他不守律法就受审判，但是历代志就强调那个良好的敬拜制度可以带来复兴。
列王记向历史长河讲述王国兴衰荣辱，南北国故事都记录。
历代志向回忆录聚焦大卫所罗门，专注南国犹大。
列王记正是亡国之罪，呼吁被掳神子民悔改，单单侍奉他。
历代志回顾圣殿兴衰，鼓励神子民恢复敬拜，再享神同在。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了解亡国历史大图画。
希望我们对着看真的可以帮助你更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哈，留下一些反思题给听众朋友。你相信合神心意的制度，就是刚才的敬拜制度，可以带来复兴吗？你是一个着重制度是改革的人吗？牧师，你是吗？
哎呀，我也有一点困惑。
读了历代志，好像我慢慢有点改变，发现改变制度的确可以带来更大规模的改变，而不单是个人的改变哈。等着你的回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约西亚的死为你带来什么启发呢？都是两条的一个反思题，留给你。
怎么样，想好了吗？我决定多抄写，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哈，礼物？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
啊？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一百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 @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一百句。
去读历史识大局，
再呼吁你真的要赶紧参加我们的活学旧约一百句活动。其实乐意有个毛病，就是不大忍心去终止，还是等着你的回应啊！希望你把握时间，看来真的要快终止这个活动了。嗯，今天谢谢你哈，和我们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